人在澳洲事情多，心有烦恼向谁说，幸有十方专家在，澳洲生活百分百。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呵护您的每个细节。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给您带来的生活百分百。生活百分百这档节目给您请来十方的专家，帮您解决各种各样生活上的问题。那今天呢，给您请来的是当下的一个教育专家，就是之前和大家见过面的张教授。那张教授呢，是在澳洲的八大之一莫纳什大学担任商学院的副教授，而且呢曾经负责研究生的课程协调，对本科生的各类的热门专业呢也是有非常明晰的了解的。同时呢，他也长期关注中小学生的教育问题。那这一次呢，能把张教授请来也是非常的荣幸，谢谢您张教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做客希望之声的生活百分百。
你好宋然。
那今天很多家长特别关注的，也是有点提心吊胆的那一个问题，我们和大家再来说一说吧。虽然上一期的时候跟大家聊过了，但是这一期好像觉得大家还在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就是在昨天前天，就是过去两天刚刚结束的一个考试，也可以说很多人把它叫做一个中学生决定命运的第一次考试。
好的，在2月8号这个周六呢，有很多私校在墨尔本地区的私校进行了奖学金考试。我查了一下，至少有那么七八所学校。另外一个考试日期呢，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学校在2月15号考试。
那2月8号的这个考试，是不是就是说，如果您觉得这个孩子可能考的并不是很有信心，或者不太理想，现在再报2月15号的还来得及吗？
报名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呢，他多数学校要求提前一周到两周报名。
哦，那现在对于2月8号的学生和2月15号的学生，还有什么样的补救方法吗？
没有了。
哦，
要报名呢，就要提前报名。
OK， 那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进入私校吗？以目前这个时间点来说吧，我们可以讲。
其他的方式呢，只能等到下一年度。一般来说，华人家长关心的就是现在孩子在六年级考七年级的奖学金，因为七年级是进入中学阶段。那么除了这个阶段的奖学金之外，在八年级可以考九年级的奖学金，那也就是说九十、十一、十二可能有机会在私校里学习。
OK， 所以也就是说这一次并不是永久性的一锤定音，是吧？就是后面还是有机会的。
是的，后面还有机会，就像我刚才说的，八年级考九年级的奖学金。另外呢，在八年级的时候呢，学生还有机会考这种selective entry school， 通常呢，很多华人把它叫做精英学校，就是公立学校，这样是优选入学的公立学校。
OK， 所以是两种方式。我们等一等再说这个公立学校哈。当然可能刚刚这个开场大家觉得说，哎呀，没有那么泄气，我觉得我们家孩子考得挺好的，我们家孩子也觉得挺有信心的。那如果大家都觉得，哎，这个感觉不错，那应该还挺有戏的。那后面这个考完试之后，后面还有什么其他环节吗？比如说会有面试吗？或者其他方面的这些东西需要准备吗？
会有面试的，每一个学校都会安排面试。
那后面这个面试，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说，如果我拿到面试的 offer 了，就说明我前面这个笔试是过关了，是这意思吧？
可以这样说。
OK，
就是前面的考试已经差不多可以了，然后呢，看一下面试阶段，一个是呢，学生可以借这个机会了解一下学校，另外一呢，学校的老师也可以借这个机会了解一下学生。
哦，那要照您这么说，是不是如果这个学生他有参加什么俱乐部或有什么特长，那这会儿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展示给学校的机会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很多华人的家长说，如果孩子非常热衷于某一项体育运动，比如说打网球、打羽毛球或者是游泳，能够表现出来一些特长，这个特长并不是说你真正代表维州或代表澳洲去参加比赛，就是说即使有这样的机会，比如说学校之间的比赛，那么他能够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那么这个是很加分的。
OK， 所以那个家长朋友听到了也可以马克一下哈，那说不定也可以在这方面多准备准备。那除了这个面试的环节之后，是不是这就已经算是最后一轮的考核了？那如果这个通过了，就说明我们可以很安心的等着学校给我们发 offer 了呢？
是这样的，因为面试结束之后，有可能校长直接就是说啊，我们给你 offer， 或者说让你回去等通知。
那可能有些学生就想，那有没有可能说就是不同的学校都给我发了面试 offer， 这种可能是有的吗？
这种可能是有的，那他就有一个选择的问题。
那如果这样选下来，那可能他们也会去关注这个不同学校的什么不同的课程设置啊，或者不同的理由啊，去进行选择。我觉得这个话题可能又说到在上一期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了，就是不管是私校的选择，还是您说了如果这个奖学金没考上，八年级的时候还有机会再去考那些入学甄选的公校。那如果是私校之间和私校公校之间，您觉得以您的经验来看，是以什么标准去做选择会对孩子比较好呢？是以他的学习成绩呢？他学校的氛围呢？他的文化呢？还是课程的设置？还是他的师资？到底是哪方面您觉得更应该让家长朋友来关注一下？
其实这方面取决于学生本人和家长的选择。因为呢，在中学阶段，有的学生认为我就要考高分，上大学的时候呢，我要进那个最难进的专业，比如说医科，学医呢是最难被录取的，所以要需要最高的分数。那这个没有别的选择，他的第一目标就是选择在哪一所学校我能够取得最好的成绩。
哎，您说到这儿，我再问一句，那如果是这样，这公校也有高分的，我们所谓的这个 selective entry 是吧 school， 然后私校也有高分的，那他们都高分，那您觉得这家长朋友有必要花这么多钱去私校吗？这个公校能考进去也不错耶，看起来。
您提的问题非常好，就是如果我就是为了学习成绩，那家长跟学生都要想一下，我有没有必要去私校。去私校接受的不仅仅是学习方面的进步，那其他的方面其实能够会得到很多。但如果在一些好的公校，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 Selective Entry School， 像最著名的 Melbourne High School 和 Mike Robson Girls High School， 这都是非常好的，他们每年的成绩都是非常靠前的，而且学生之间也是非常好的。
那要听您这么说的话，就等于是其实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评判，那可能公校的优势大一些，因为它成本低，而且成绩都不错，对不对？
是这样的，如果这个家庭的财务状况要支出比如说这个家庭每年要支出30000多的学费，如果这是一个问题的话，那不妨考虑一下比较好的公校。
OK， 那您刚刚又提到说这个私校能学到其他很多东西，您这所谓的其他很多是什么呀？
私校比较注重价值观的教育，每个学校呢侧重点不一样，比如说很多私校它都是以这种宗教信仰为背景的，虽然他不说我们是基督教学校，我们是天主教学校，我们是如何如何，但是他对学生的这种价值观，尤其是澳洲价值观的教育是非常重视的。
哦，所以就等于是不只教你知识，还教你做人，还教你一个做人的理念，是这样哈？
是这样的。另外一点呢，就是私校非常重视 sports， 就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像有的学校注重那个划船啊，有的注重网球，有的注重这个 cross country， 就是长跑，不一样的。因为他注重这个 sports 呢，他有一个理由，就是说 sports 呢多数是强身健体或者是为了竞争，那在这个参与的过程中呢，他能够忽视很多差异，那参与合作竞争，这就是他的主旋律。
那有些家长听到这儿就是有喜有忧吧，喜的那点就是说那这样还蛮好的，因为对于孩子来说，我们常说的是一个各个方面的全面的一个发展，那是一个好事儿。那另一方面家长又想，哎呀，那个我们家像尤其是家里有男孩，我们家儿子就喜欢这 sports， 他要是去了这私校，他不就光想着什么又打球了又游泳了，他这学业不就又耽误了吗？会不会啊，精力有限，时间也有限呀。
我的观点是不会的，因为这个小孩啊，他不能天的花大量的时间学习，他有学习的时间，那其他的时间做什么呢？如果去参与各种各样的，不能说各种各样，就是参与一些他喜欢的体育运动，这个是非常好的，总比在家用电脑啊用手机啊这些强多了。
所以您这个观念可能就更像西方人的观念和华人家长这观念了。华人家长观念就是每天回来要死个劲儿的学习，学不够再报补习班，是吧？然后呢，您的观点就是说，这个学劳逸结合，学一学还要再出去玩一玩。那玩什么？这个做一些体育锻炼，总比在家玩手机电脑强，哈。
这是我的观点。当然，如果这个孩子如果就是说我未来就想学医，那这个还是学习还是要谨慎的，就是说在学习过程中一点不能放松，把学习放在第一位，然后呢在这个微思仪阶段拿高分，因为那个就是评分数的。
那您说的除了这两点之外，就是除了整个的学业上或者说成绩上的考评，然后包括刚刚这个私立学校比较注重价值观的这方面的侧重点吧，那还有什么比较主要的您觉得公私立学校的不同之处呢？
另外一点就是在学校管理上呢，私校呢，如果用它的英文名字来讲，就是大家都把它叫做 independent school， 所以在一些公共政策方面它可能相对独立一些，而公校呢就要遵从政府的一些条条框框，一些公共政策。我可以举个例子，就这次武汉肺炎的蔓延，因为在澳洲社区呢，很多家长在开学前都非常担心，所以在政策方面呢，私校和公校可能会有一些差别。
我记得好像是这个不管是维州还是新州政府都说只要你不是从武汉出来的这个学生，你自我选择隔离14天之后再来上课，是吧？我记得公校是这样的一个规定。
这个是维州教育厅和新州教育厅的规定，但是呢很多私校，比如说在墨尔本地区至少有10所私校，他都提前跟家长联系说，你这个孩子呢如果是从中国回来的需要自我隔离14天。由于这个媒体也报道了，比如说我们当地的媒体，学校呢也比较很积极的通知家长，那么澳洲的社区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就是说如果有谁去了中国或经过中国，那请自我隔离14天。那这种观念呢也蔓延到公校，所以很多公校呢在给家长的通知中呢，虽然这个措辞有一些不太一样，但字里行间都隐含了这样一个意思，就是如果你从中国出来的最好自我隔离14天。
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公校那边就是给家长的这个权力更大，就是你来把握，那私校这边呢可能就是更强烈的建议说最好不要来，甚至说有一些是必须性的措施，就是14天之内不要过来，等14天过后然后再来上学。
对，是这样的。那在那个时候呢，有几家私校他就说了，只要是从中国出来的学生必须隔离14天，如果学生必须到学校，那要接受学校老师的一些体温测试啊，这样的一些学校的监管措施，所以对学生来说这个有点不太舒服，还不如在家里隔离的。
所以我记得就在前两天的时候，悉尼那边爆出来悉尼的一个小学是公立的嘛，因为公立学校说的是只要不是从武汉来的，这个隔离是自愿的，那个孩子没有隔离就去上学了，然后上学了之后就是整个学校都比较恐慌，因为其他的家长不知道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倒并不一定说这个孩子他一定不健康，但是大家只觉得这种不确定性会给人带来一种恐慌性。那像私校呢，就是说隔离一个14天又保证说他的学习不耽误呢，那可能所有的家长都觉得好说，哦，那对每一个孩子来说至少他的安全性都是比较更有保证一些了哈。
您说的非常正确，就是私校这样做呢，就是保证现在上学的学生没有任何担心，没有任何恐慌的情绪，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值得推崇的。可能有一些家长说这个没必要啊，孩子刚从中国回来都保护得非常好的，没有任何问题的。实际上这个问题如果换位思考的话就很好理解的，就是说要替别人着想一下，这个就是非常好理解的。
那您觉得就是关于现在比如说主流媒体上讲也好，或者其他媒体上讲什么也好，就是说有一些学校大家觉得说，哦，这是一种对华人的一种种族性的歧视或者怎么样，那您怎么看这件事？您觉得它会不会有种族方面的这种 discrimination 在里面呢？
这个我可以说没有种族歧视这个成分，大家都是说要保证孩子们不要担心，不要恐惧，实际上是整个对学生这个整体是一种保护，而不会存在这种种族歧视啊，排斥华人啊等等，没有这样的。
我觉得就像您刚刚说的那个换位思考哈，就是如果我们都是华人家长，我们把孩子送过去了，那其他华人的小孩刚从国内回来，那我们是同种族的，他回来没隔离直接来上学了，那我们华人家长会觉得很安全吗？是吧？这就和种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但是心里一样会担心啊，说那我家孩子天天跟他一起玩，吃饭一起吃，体育课一起上，那到底会怎么样啊，对不对？
事实就是这样的。另外呢，在这种企业界，很多公司都发出声明，这个是在主流媒体上都报道了，就是呢，任何人如果从中国回来，请在家里工作14天。这个已经就是说，在澳洲社区呢，就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就是说，不要给别人带来恐慌，不要给别人带来不安全感，自我呢隔离一下，其实挺好的。
OK， 好，就是说着说着，这奖学金就说到这个肺炎了。那我们在结束之前，您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想要和家长朋友或者学生朋友一起来关注或一起来分享的其他的信息呢？不管是奖学金也好，还是公私立学校的这种选择甄别也好，或者其他方面的观点或者其他方面的问题，您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
其他的方面就是说，虽然这两周呢是这个四校奖学金考试，那家长们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或者说学生没有表现好，没有考到奖学金，这个也不要担心，你考虑下一步的措施，比如说你如果不要奖学金，如果自己去私校上学，能不能负担得起？如果能负担得起，那就上嘛。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负担不起这个学费，那要考虑一下公校，寻找一下哪些公校比较好，因为很多公校都划了这个校区，你只有住在校区内才能在这个上学。那未来呢，就像我刚才说了，还有机会。当孩子在8年级的时候呢，还可以再考9年级的奖学金，所以未来的机会很多，不要给学生造成压力。
好，可能您说到这个公校，我突然想起来了，有的家长说我们家正好不住那个好公校附近，如果我现在搬过去，我租房住，住2年，我所有的这些账单、水电费、房租都有，那我这孩子之后能上这比较好的公校？
现在是能够的，就是说我不敢说所有的公校的校区都有这样的规定，那至少我了解到几个比较好的公校，如果在这个校区内租房子，然后呢在那上学，没有任何问题。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家长都希望选择这个途径，就是呢在孩子7年级、8年级的时候，在家附近或找一个还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公校学习，然后呢在8年级的时候再考一下奖学金或者是 selective school， 这样的话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哎，那您刚刚说的这几个学校到底是哪几个比较好的公立学校，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还有就是这学校有没有规定说您要在校区里面租多长时间，这个孩子才算是有资格进校呢？
好的，华人家长比较推崇的学校公校啊，像 Glenveagh Secondary CollegeBoxgill High School, McKinley Secondary College, Kew Secondary College, Bowen High School, Uni High School， 像这些都是不错的公校，而且他们都有校区。除了 Uni High School， 这个是在市中心之外，因为它的校区呢，我没有关注，它是有校区的，因为它在市中心，所以呢，居住的密度比较大，我们可以不谈这个。那其他的这几所学校都有自己的校区，对租房呢都有规定。根据我的理解呢，学校和学校之间对租房的规定呢还不太一样，有的学校就要求你租房了可以上学，但是在上学期间你必须得住在这里，不能说你租完房了，学生入学了我就搬走。那有的学校对这个就没有那么严格。华人家长如果想了解更多的细节，需要到这个学校的网站上去查一下他们对 school zone 的要求，对什么时候搬进去也有要求。
OK， 所以还是这样，就是每个学校它要求不同，咱也没办法一概而论。但是如果您看上哪个学校了，就到那个学校网站查一查，官网上都会有比较明确的这种政策性的说明哈。
是的。
嗯，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此要告一个段落了，非常感谢张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您宋然，下次在这个节目再见。
好，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和您不见不散。
人在澳洲事情多，心有烦恼向谁说，幸有十方专家在，澳洲生活百分百。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呵护您的每个细节。